聆听名人之言，体会成功之秘，
倾听人心之语，相逢百态生活。
人物杂志
带你走进辽宁大学知名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是主播韩冰。
我是实习主播子涵。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北大梦。哎，韩冰，我想问你一下，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是想上北大呢，还是读清华呢？
想上北大呀。
啊，是吗？那现在呢？
现在是想上都上不上。
对啊，时光不能倒流，但是未来还是有无限可能的嘛。本期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一位已经成功保送北京大学的学长，来为我们传授保送经验。
欢迎学长。
嗯，大家好。
学长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啊，我是来自于14级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于亚申，然后我是目前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环境经济学专业。
能被保研到北大，学长也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出色。不知道在这4年当中，学长做了怎样的努力，在众多出色的学生当中被保送到北大的呢？
这个我主要是感觉还是比较幸运吧。然后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成绩并不是很好，我大一上的时候曾经考过专业的17名，然后当时就是其实是对自己有挺多的质疑的，然后后来我是之后慢慢把成绩提升上来的，然后最后就是说是有一个专业排名是第二，然后综合排名第一，然后因为就是说也是比较运气嘛，就是保研第一步是成绩，然后成绩最后还可以，然后勉强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和比较好的项目，然后这样的话对我自己可能就是说最后能够走进北京大学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那学长就是咱们平时在学习生活当中成绩优异，在我们一些学校的活动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生活里面有一些自己的体会或者经验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那我简单讲一下我的比赛经历吧。就是我之前就是跟广台也是挺有缘分的，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广台的这十佳主持人比赛，然后当时有幸拿了第4，然后之后还参与了比较多的就是挑战杯和大学生创业系创新计划，然后这些计划比较就是说有对我自己的学术能力的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这些比赛我觉得是我在大学期间收获比较大成长比较大的一个点，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学弟学妹能有机会就是珍惜比赛的机会和更多的跟专业课老师学习的机会，就是通过打比赛的方式。
其实比赛还是能够磨练自己很多，能够获得很多的体会。
对，我觉得对于性格的塑造会有挺大的帮助，就是它有点像竞技的方式，就是会给你很多就是竞争感竞技感，然后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帮助。对
啊，就是在我们竞争当中学习自己是吗？提升自己。那学长想问你一下，就是咱们很多同学可能都有这种想法，说保研可能会很难，可能自己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可能已经到了大三呀或者大四，但是学长你可以传授一下经验，这个4年的成绩和这个保研有什么很必然的联系，或者有其他学习经验要传授的吗？
我简单点说，就是说如果说是面对于那个大一大二同学，我的建议会是，就是说无论你之后想做什么选择，成绩都是第一位的。因为我当时其实也很困惑，我不知道我是该出国还是该保送，我是在大三的时候才最终确定下来我是要走保送这条路的，然后所以我的当时大一大二的做法就是说，我不管我是想要出国还是想要保送，那我必须要把成绩做好，所以我就努力要做到就是专业的前几名，然后这一个也是对我最终的一个选择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我这个是对于大一大二的同学是这么讲的，然后对于大三的同学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根据自己现实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去做一些就是说最合理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做一些职业，比如说他职业选择、职业规划、提前的参与实习，这些可能是我觉得就是会帮助比较大的点。对。
其实不管怎样，这个学习成绩还是第一位的。
对，
它是一个基础。
对，但是就是说确实那个排名会有先后嘛，然后每个人其实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我觉得就可以了。对。
说了这么多，就是师哥在就是大一到大三 乃至到大四，可能会在上课的时候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去听课呢？或者是去学习？
我也是就是总在听一些就是师兄们传授经验嘛。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师兄就叫李石，然后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说上课你一定要坐在第一排，因为坐在第一排以后，你会发现跟老师的沟通会更加方便，然后你就是听老师的就是说就是讲课，会就是听得比其他人更加专注。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听课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学会就是说大胆的去提问，你不懂的地方你就要提问，然后要找对时机，然后注意一个方式，然后去跟老师沟通。因为就是说不懂装懂这个东西其实是挺可怕的，就是说如果在学校里面就是你就是每一个问题都是在不懂装懂，那你最后肯定就是说没有学到就是一个很有收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是你每一节课就是说都能够做到一个比较高效的吸收，能吸收课上吸收到60%-80%的话，那你之后的复习可能会更加轻松一些。对，
那么学长说这么多，看来我们应该对很多的学习经验还有一些上课的应该做的一些应该有所了解，还有需要记一下啊，咱们可能要拿出小本来画一下重点啊。那么学长听了这么多，我想问一下，咱们在保研的路途上面遇到什么困难呢？
我自己其实是保研之路是比较坎坷的，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就确实客观来讲自己的心气儿比较高，因为觉得自己的专业排名不错，然后瞄的项目都比较好，然后当时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光华给我参与夏季令营的机会，然后那次机会让我整个人可能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没有那么的就是明晰，然后之后包括就是说人大经院他的一个就是夏令营的失利，然后让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产生了质疑，就是我比如说当时就有很多的亲戚啊和老师啊就在问我说哎，亚申你要不要报的低一点，就是你去给自己一些就是说更多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们很多人怕我失利嘛，然后我当时也产生了很多的这种质疑。但是我可能性格当中是比较偏好冒险的一个人，就是说所以就是我还是在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尝试，然后我相当于比别人多熬了大概一两个月吧，我当时每天在那个大连市图书馆然后进行论文的修改和写作，然后这一段的时间的这个经历可能会对我最后的就是答辩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可能就是说坚持到了最后然后给我了一点就是收获吧。对，
看来好的结果离不开汗水的浇灌还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是
吧？
你看师哥，咱们已经说了这么多关于保研的事情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来说，也是很想了解关于学长这种实习的这些事情，就是一些可以告诉我们的这个实习经历啊，让我们更多的了解。
我是在大二就是大二的暑假开始，就是说第一份开始实习，然后那时候是在那个大连的滴滴，然后市场部，然后进行一些辅助的工作，然后之后在课间的时候，然后参与了就是一家咨询公司他的一个 PTA 项目，然后有一份实习经历，就是参与了一下那个咨询，了解一下咨询这个行业。然后在之后的话，我是参与了一份在寒假的时候参与了一下，一份私募基金，北京的私募基金的一份实习，然后让我对金融圈可能会了解更多一点。然后在保研之后，我是到了就是百度公司，之后北京的总部，然后去做了一下就是 AI 拍照识别、图像搜索方面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其实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是兴趣比较杂，然后我也是一直没有想好自己最终到底要走哪一个方向，所以我就决定就是多尝试，每一个行业我都试一试。我试过互联网，然后试过金融行业，试过咨询行业，然后到现在我也没有就是说很完整确定的一个答案，但是就是说这种不断的就是尝试吧，可能会带给我更多的就是经验和能力上的积累，然后对我的未来的帮助应该也是会有就是比较大的帮助。对，
其实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年轻嘛，可以尝试任何的不一样的可能性，对吧？那么学长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在这个职场里面去做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心态上面和平常的学习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 不能，我也说不上，就是说步入了职场，我只能说说我作为一个实习生的一个感受吧。我其实做实习生的时候，我会感觉，因为你是进到一家公司里面嘛，我没有在一个事业单位或者说一个党政机关里面工作过，实习过。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还是以就是公司是以盈利为主嘛，然后你要就是你的业绩或者说 KPI 就是你的一个主要的完成一个目标，然后那你就是说，做任何事情，我觉得还是需要把第一步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比如说学生的本职工作就是学习嘛，然后那你做实习生就是其实就是把上级的一些安排，就是说基础的一些工作，他对你的最低预期你必须要做好，而且做的是比较漂亮，然后之后你才会进一步去探究，就是你自己个人能力方面的话是如何积累或者说如何成长。就像那个我后来在百度的时候，就是百度的我之前的经历，然后他就会经常关心，就是亚申你做这个项目你最终想要得到什么，就是你这个能力到底会有就是说怎么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提升，你哪方面的能力想要在这个项目当中提升，他会跟我聊这些，然后这些我会觉得对我个人长期的一个发展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扎实自己的就是本职工作，然后同时就是不断关注自我提升，这是我觉得我就是说实习的时候的一点点经验。对，
嗯，那学长说这么多，就是咱们可能会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也去选择不一样的平台不一样的机会去证明自己去实践自己，那么有没有想跟咱们的学弟学妹们说一下，在选项目的时候或者在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嗯，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就是以前就我忘了，应该是温总理吧，然后说过一句话，说仰望天空脚踏实地，就这句话也是就是我感觉很多无论是我的同学或者说自己需要就是说不断去确认的一句话。因为就是社会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或者分工或者平台或者机会，但是就是说它可能适应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就需要就是不断的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自己现在手上有什么牌，或者说自己先天的素质是什么样的，你先去认可这个东西，然后找寻真正的自己，然后之后再做各种选择和决定。比如说像我对于自己的一个定位可能就是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我需要很勤奋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最后才能就是说取得一定的成绩，所以这也是我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预期和一个就是说方向。因为我这个预期就导致了我一定会比其他人，就是说我很多同学然后他们就是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比如说像我同学很多都是就是很早就拿到了 offer， 然后很好的项目的 offer， 然后大概从七月份开始就可以就是比较潇洒的生活，甚至像我有的同学就是他之前是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拿到 offer， 然后当时就是从四月份开始他整个的状态都是一个假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就是比较承认一点，就是我不跟他们比，因为我比较笨，他们比较聪明，所以就是那我就是慢一点来嘛，就像蜗牛一样的生活着，然后最后就是这种心态可能对自己的帮助会比较大。然后同时还要就是说，为什么说那个就是仰望星空，就是说也不用妄自菲薄，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机遇，然后他这种机遇其实就是给一些就是有准备有努力的人。就是我觉得后来想了一想，就是说整个我自己大约四年的这种成长吧，可能我每一步就是都是在为以后做铺路，然后之后我每一个结果也可能是因为我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努力，然后最后而发生了偏转，或者说最后能有这份幸运，然后我是这么理解的。对，
嗯
嗯，就是先定一个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来，不要太着急，调整好心态，最终还是会成功的。
嗯，对，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不要做一些自己特别不擅长的东西，就是确实承认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说你数学好的人就去干数学好的人干的事情，你英语好的人就去干英语好的人干的事情，你长得帅然后你就要利用好长得帅，
靠脸吃饭是吧？
靠脸吃饭，
对。啊，那学长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评价你自己的呢？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或者一个定位呢？
我其实我看过挺多人的简历，就是很多学生都喜欢特别评价自己，就是说创造力强，然后 但是我其实哎，很巧，我也是觉得自己创造力比较强，
嗯，
然后但是就是说，我就觉得你无论是任何的对于自己的这么一个判断，一定要是基于在事实跟数量的基础上，比如说你就是说。像那个之前我去参加清华的一个活动的时候，认识了那个水滴筹，就是那个大病防治的那个项目，他的那个创始人，他们现在是已经有几亿用户了。他是从大四开始做这个项目，他现在研一，然后就是他们的状态就是说，就是一句话，拿事实拿实力来说话，就是他这个项目到底影响到了多少人，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创造力的一个体现。然后我也是在不断的就是说做尝试，然后找自己创造力的体现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我很喜欢就是说互联网这个圈子，因为它可以给我一些成就感，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小程序，然后去做一些自己这方面的一个实践，这个东西是我比较开心的地方。对，
嗯，兴趣爱好是最大的老师，是。对，
学长给我们说了很多的关于保研还有实习的事情，我们也了解了很多。最后，师哥给我们的学弟学妹提一些建议吧。
嗯，好的。我这面其实我自己想就是，很多学弟学妹可能会觉得自己，大学生涯过得很迷茫，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是高考失利来到这种学校，也有可能是因为感觉自己可能很幸运正常发挥来到这所学校。这所学校能够带给你的是一个非常宽容的平台。我坦白说，我在辽大遇到了师德最好的老师，就是我人生当中遇到师德最好的老师，然后就是我们同学们都称呼他为妈妈。然后我自己的一点建议吧，就是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一定要尽可能高的提高成绩，因为就是说像我刚刚说的，无论你是想要出国还是想要保送，成绩都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然后另一方面的时候，就是说可能英语的学习也一定不能扔下，就是身体、英语还有阅读这三个东西，就是说要不断的一个强化。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也是就是很多我接触的北大的老师，然后他们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就是你没有就是没有比任何其他人干扰，没有社会因素，就是没有社会之网、观念之网来影响你的那么一个东西，就是才是你真正自己的兴趣。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兴趣的话，我之所以最后走环境经济学，是因为我大二到大三的期间，我自发的研究了一下雾霾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和方向不是说任何一个老师给我的，而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对这个东西真的关心，而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就是说你真正做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的专业，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向，就是国内国外这些东西都会对你影响很大。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是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然后另一个是一定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成绩。对，
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保研还有实习的事情，
相信这些也对大家应该有所帮助，对迷茫的你应该也一定有所启发。感谢今天我们于亚申学长做客我们的人物杂志，
同时呢也希望学长以后的发展道路能够越来越好。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导播王潇涵、李婉芷，
我是主播韩冰，
我是主播子涵，同时感谢我们的于亚申学长，
我们
下期再见。